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荣誉归于主。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因为耶稣关于上帝道的独特教导，以及他接纳被社会遗弃的人，所以无论耶稣到哪里，人们都来跟从他。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来到一座小城，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坐在路旁。
喂，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纳撒勒人耶稣正在经过这里。
耶稣，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我要能看见。
那就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
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支持他是上帝儿子的宣告，耶稣的门徒也认出他是弥赛亚，是上帝所预选的那位救世主。一天下午，耶稣和门徒来到了黑门山的山脚下。在这凉爽的仲夏夜，耶稣挑了三位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带他们到山上祷告。
哎呀，真难爬呀，我没力气了。
我也是，好累呀。
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他的衣服变为洁白。
彼得，发生了什么事？
门徒醒来，看见古时候的两位先知摩西和以利亚正和耶稣谈话。
你将完成上帝的使命，
你将死在耶路撒冷。
两位先知离开了，彼得说：
老师，我们能在这儿多好啊，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
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有朵云彩盖住了黑门山， 门徒心中惧怕，他们听见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在山上不寻常的事之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回到山下。他们见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被巫鬼附身的孩子。
他来了，他到了，看哪！
耶稣，老师，老师，求你看看我的儿子吧，请你救救他。他是我的独生子，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走，但是他们做不到。
这既无信仰又荒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这里来吧。
乌鬼把孩子摔倒在地，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命令他出来，孩子就马上被治好了。
他的脸上也都治好了，多么神奇啊。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今天全世界对中国如此尊重，因为已经有一批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位就是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王明旭大夫。王明旭大夫的飞秒激光人工角膜移植手术是世界首例，成功的帮助盲人恢复视力。闻名世界的自然杂志 Nature 特别为此刊登王明旭大夫的撰文。王明旭大夫您好。
你好，何先生。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空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这是我的荣誉，很高兴。
公元2007年3月29号，一位失明13年的盲人在您的帮助之下重见天日，也见到了他心爱的妻子。这件事情在纳许维尔城电视台的关注之下在城里造成了轰动。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还有一般人不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不好？
好，好的，
谢谢您。
就是我在2005年的碰到这位病人和他太太，他是在11年前的在一个工厂工作时候呢，铝合金罐爆炸，他两个眼睛都看不到了。结果呢，他又看了很多医生，做了很多手术，他又去约翰霍普金斯，有 Mayo Clinic， 有那个这个有很多地方，有哈佛也去。结果呢，做了15个手术都没有成功。后来 Brad 的医生就跟 Brad 讲说，你这辈子就看不到了。但是他没有就是放弃，他自己生活还有他追求，他有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一个小组，叫做 God Squad， 就上帝的这个斗士。他们通过自己现身说法，克服困难，来教育年轻人信神，要对生活要有追求。所以呢，在这谈的过程中，他碰到一个女孩子，他们就相爱，就结婚了，叫 Jackie。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 Brad 从来没有看到过 Jackie， 因为他完全是失眠的，所以他就凭着他的这个心和这个相爱就和这个女孩结婚了。结果呢，他们这个夫妻跟我讲了这段故事，就是2005年来看我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看到他的眼睛，我发现他眼睛完全烧伤，高度烧伤，泪管也全部都烧掉，他没有泪水了。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没有办法做，你没有泪水的话，我给你做任何手术也没有办法愈合。结果我就帮他做些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医生呢，在这个圣路易斯，不知道从圣路易斯来的，他那边这个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教授呢，就是专门移植这个泪道管。所以呢，我就当时就跟那个医生这个制定了治疗方案，由他先做泪道管的移植，把 那个唾液腺，就 saliva gland， 从这个下巴这样子移植到眼睛边上，所以用唾液来这个润滑这个眼睛。关键手术做完以后呢 ，Brad 就到我身边就开始，我们就开始要这个帮他复明。我发现任何人工角膜、任何手术都不能成功，他做了15个手术失败，唯一有希望就是人工角膜。人工角膜呢又非常难做，因为它烧伤很强，所以我就设计一种新的用激光来这个帮助人工角膜移植。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就是激光人工角膜移植。然后呢，就是做了好几个手术，然后差不多2年的过程，结果。完了以后，最后一个手术啊，那天做好以后，晚上我回来，我在想，我说我在祷告，我在想上帝是希望能够不然能够看到呢，还是不行？所以我不知道上帝的最终那时候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想做咱们的基督徒吧，就是应该有这种信仰和能力，能够接受。不管上帝给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第二天 Brad 和他太太过来，他的眼睛上还蒙着一个 patch 的这个眼罩罩的。当时呢，Brad 带了一个圣经，所以我们当时在那个诊所，我们都坐在一起，然后呢，我就握着 Brad 的手和他太太手，那 Brad 把那个圣经放在他的面前那个桌上，咱们就祷告 ，Brad 先祷告，然后对他来说，这是13年的这个在黑暗中，他。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他能够从黑暗里面13年第一次走出来。我当时轮到我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祷告是当时是这样子，我说上帝神，我们很幸运感到你和我们在一起，今天我们非常感激你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但是我们也懂得神你有你自己的目的和时间表，今天Brad 是不是能够看到是完全由你决定的，我们只是祷告神帮你能够帮助我们接受，不管你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计划和结果是什么，我们都要乐意的接受，心里要有一个平安，不管能不能看，因为我当时心里确实不是很清楚，手术科学上已经走到尽头，什么手术都做了，结果后来我把他的那个眼罩摘开以后呢，当时 Brad 你可以想象他13年他在黑暗中，他东看西看，后来结果我就看他，我发现他不认识我，虽然说我已经照顾他2年2年半，他只听到过我的声音，但他不知道那是我，所以结果我当时就很有意思，我就那个把一个大拇指竖出来，我说你眼睛看不错，但是我没有知道他能够看到我那个大拇指，结果他就手就往前伸，就碰到我的拇指，然后呢，他突然说，不是他说，王医生你不要动 ，OK， 我说 OK， 他就那个另外一个手呢，他就往前伸，一直碰到我的脸，他说 ，I can see you there，
嗯，
所以他就看到了，结果我们当时非常非常高兴，然后。我就把那个 Jackie 往前推，我说Jackie go over there， 他能不能看到你， Jackie 叫那边去，然后呢 Brad 他说 I can see you now， 他第一次看到他太太，他们结婚已经差不多4、5年，他第一次看到他太太，结果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13年从里面黑暗走出来，我助手有一个 idea， 就是给 Brad 一个镜子，我们就改个镜子递给 Brad， 他在镜子里面看他自己，上次他看到他自己是13年以前，
是，
所以呢，他看了镜子，他说 ，Yeah, it's me， 这是我 ，Yeah。咱们人生吧，有时候也想想为什么，要为什么我们的目的，对我来说，作为眼科医生，也许这就是目的，也就是说，能够在这些盲人他们从黑暗里面走到光明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够起到一点作用，做出一些贡献，然后呢。能够在他们走出黑暗到光明的那一个时刻，我能够在那边，能够体会到那一个宝贵的时光，它的珍贵。我认为，虽然那个时光很短，它的意义会超过人生长流。
王大夫，这个故事实在是很感人。
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访谈节目，他心里面开始想要认识上帝，他想知道耶稣基督跟他有什么关系，您会跟他说什么？您会怎么帮助他呢？
我们在生活中寻求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往往是我们感觉他，我们有这个需要，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对我个人来说，我发现我需要神，因为神给我科学做科研带来一种动力和带来一种新的一些 idea。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这是我在人中学到的，只能往后看，事情发生了以后往后看呢，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往前看，往未来看，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本人人没有这样的能力，人只能往回看，做了事情以后再往回看才知道为什么会做的事情。但是呢，神因为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有这个能力。如果信神，我个人体会给我带来最大的益处和对生活的最大的这个鞭策和指导，就是他能够引导我往前看，往未来看，想到未来，计划未来。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神的原因，因为我需要事情。信神不是一个点缀，好像哦，你已经有一个房子挺漂亮，就放几朵花在上面。No， 信神是给我们人带来一种像我们本来没有的，因为人只能往回看，只有能力知道 why I did it， not why I should do something now。为什么现在要做？所以神是有这个能力，他给我们带来 forward looking ability， 所以这是我们人没有的。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会真正去认真的学，认真去寻找神。
真的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以后再回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不好？
可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谢谢您。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明旭眼科大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耶稣残疾，终生残疾会让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了解你的处境。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名叫丹尼尔的十几岁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遗传病和自闭症。丹尼尔一直与他身体上种种的问题搏斗，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来说十分的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使他难以融入同龄的孩童之中，他的手不是持续不断的拍打，要不就是不断重复发出滴答声、抽搐声。他的眼睛从不看任何人，甚至是他的父母。这一切的情况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社交困难。问题是，丹尼尔患有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就已够他们受的了，但你要知道，他的父母与他是一起生活的啊。丹尼尔的身体和人际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到他自己，也影响到他的父母，真是求主怜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莎拉都在为此苦苦的挣扎，他甚至难与上帝亲近。上帝真的理解他家庭中的所有问题吗？这让莎拉的心灵受伤，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有的人，连上帝都没有真正理解过他。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每天绝望地忍受那种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事实。这也是他们全家这一生所要面对的处境。丹尼尔的残疾使莎拉想与上帝亲近都难。直到有一天，他沮丧地向上帝呼求说：“主啊，这是终生的呀， 我儿子及我们的余生都将如此度过吗？我必须接受这样的生活吗？主啊，你能理解关心我们的情况吗？当莎拉向上帝发泄怨言后，他坦诚说，上帝的回应令他非常的惊讶。他告诉我，在他刚跟上帝说出他心中的痛苦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轻声地对他说，莎拉，我明白的，因为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在世上的日子都充满着忧伤和痛苦。喜乐之主，我的儿子成为了悲伤之子，而我儿子在世上满是痛苦和泪水，这是终生的。对于一个从未哭过的人来说，在世上的苦难成了他终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在天上看着我的独生爱子离开天上宝座，降世为人，牺牲自己承担了世人的罪。莎拉突然意识到上帝确实能够理解时，从那时起，他终于接受丹尼尔成为残疾的事实，也能够完全地向上帝敞开心扉。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痛苦成为他的安慰，因为上帝完全知道，完全能够理解。上帝看着独生爱子在世上过着忧伤痛苦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愿意更加亲近上帝的原因。朋友，你不必有一个终生残疾的儿子才能理解这一切。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有些事情使你远离上帝，因为生命中充满了很多不好的情况，如自闭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多发性硬化症，随便你所能说出的疾病等等。当事情发生时，的确很难去克服，但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便是终生的残疾，问问莎拉吧，她完全清楚这个中的滋味。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今年七月是庆祝我坐在轮椅上50周年纪念，让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都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
嗯，
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嗯，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11月，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能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地来跟我们诉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信仰能够产生力量，而且是一种使人难以置信的力量。神所赐给我们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许多时候，人们把仁爱与软弱连在一起，尤其当我们被人欺负、毁谤、轻视的时候，真是想给对方一些的颜色，看看我们的厉害。其实，仁爱不是软弱，仁爱是唯一能彻底软化对方、真正征服敌人的武器。唯有仁爱所表现的刚强，才是最安全、最无副作用的。这里仁爱的心，并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创造人的神。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心，另外一个特性乃是谨守，或者翻译为健全、健稳。这里面包含着宁静、不激动、十分平衡的心态、纪律、智慧以及自我控制或约束等等。一个人在运用能力与仁爱的时候，能够以这样一个健全的心智为基础、为原则的话，那结果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今天我们不论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总要记得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求主保守他所赐给我们这种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朋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多么的宝贵，怎么样能够得到呢？那就是从这一位慈爱的主、创造的主宰、 神他自己那里得着。因此我们要依赖他，信靠他。你要依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刚强人来谨守的心。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是信神还不是信神，那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 Julia 信主已经十多年，但是在这里实在是因为有一次的祷告，让我的父亲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在此我要见证神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一路与我同行，伴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内心深处被神的爱深深地感动着，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天来我有更深的体会，在2013年3月5日美国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在广州工作的姐姐，并得知我66岁的父亲在3月4日的晚上是中国时间病重发烧，肺部感染，而且是高血压中风，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正躺在佛山中医院的病床上。当时的我远在美国，我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且真的是又难过又自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一位姐妹，感谢神，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也有我们教会里的众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请他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们在电话中为我的父亲祷告完以后，他告诉我说3月5号我们有一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姐妹小团契，我们会再次再为我的父亲的病情同心祷告。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小组的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去。到了一位姐妹的家中，我们大约5人左右，我痛哭流涕的迫切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期间没有满足父亲多次渴望去教会的愿望而深深自责。父亲高血压中风已经多年行动不便，我8年未回去了。妹妹在南海佛山南海买的房子，我也第一次到她的新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我如果我当时以父亲渴望去教会的心情并用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成就。祷告中姐妹们知道我的自责，其中有2位姐妹祷告神，求神差派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望她并且安慰她。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小性的人，当时我心想不可能，尤其在中国又是在医院里，我的父亲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教会的聚会。到了3月6日的早晨4点钟，我想安静祷告神，但安静不下来。到了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姐姐，那是6点，大概是3月6号晚上的7点多钟，问候父亲的情况。姐姐兴奋地对我说，父亲的烧退了，也能说话了，还能坐起来了。她告诉了我一件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时间3月5号早上很早的时间，有一帮基督徒围在我父亲的床前并为他祷告。听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不见姐姐后面的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内心的深处由衷的敬畏赞美他，弟兄姐妹的探访和祷告。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绝对是神的作为，在中国并且在官方的医院里。3月4日的晚上，我父亲已经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志是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不可能去找到一帮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
这件事情给我姐姐很大的这个感触和震惊，因为她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一边为父亲祷告，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她也开始敬畏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让我不解的是3月5号的早上是我们美国时间3月4日的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神已经差派他的肢体去为父亲祷告并且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神在我们为求以先已经成就，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 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